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4月6号，公元2011年6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甘孜县发生示威，两名僧人被捕；达赖喇嘛鼓励新西兰灾民积极重建家园；西藏青年会表示将继续称呼西藏流亡政府；美国就尼泊尔西藏难民情况表达担忧；澳洲藏人致函称赞达赖喇嘛做出的政治改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甘孜县境内，昨天6号发生示威游行活动，两名僧人遭到中共公安的残酷毒打和拘捕。现居住在印度的康区藏人丹增南甲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当卡中西藏这边大力主义把小巴那一些个人的其实就把聚集人民了刚才居住了。
昨天6月6号上午10点多钟，两名西藏僧人在甘孜县公安局110前高呼达赖喇嘛万岁，允许至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散发大量传单，进行和平示威活动。丹增南甲表示，自2008年西藏各地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仅在甘孜县城就设有7-8所军营。据当地藏人透露，当两名僧人展开和平示威活动后，几十名中共公安和武警来到现场，用一种尖锐的铁棍毒打两名西藏僧人，导致两名僧人的头部等身体多处受伤。同时，中共军警手中的铁棍和道路上沾满鲜血，气氛异常紧张。丹增南甲继续表示，两名西藏僧人昨天展开较长时间的和平示威活动时，还向民众散发了大量传单。当时在甘孜县城的很多藏人也纷纷参与抗议活动，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支持和声援两名僧人所开展的示威活动。据介绍，因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到中共军警残酷毒打和拘捕的两名西藏僧人都是甘孜县甘孜斯僧人，其名字等具体情况不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达赖喇嘛尊者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抵达新西兰地震灾区基督城，呼吁灾民要向前看，积极重建家园。尊者在基督城国际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能只有悲观的态度，而要向前看，克服困难，重建你们的家园。达赖喇嘛还表示，非常高兴这次能够访问这座城市，并安抚和鼓舞居民重建家园。新西兰基督城又称克里斯特彻奇，今年2月份发生了里氏6.3级的地震，数百人死亡。新西兰居民安特烈和古特文说，达赖喇嘛的访问对于基督城来说是个巨大的福气，它带来的是善良、慈悲以及与你同在的好信息，而这三个东西正是我们现在这一时刻所需要的。当地时间明天8号中午12点，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基督城的体育场中向地震灾民和救灾工作者发表演说。结束对新西兰的访问后，元月9号开始，达赖喇嘛将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 于今天七号下午在其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批评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仓促修改宪法，改变政府的名称，同时宣布西藏青年会方面将继续称呼为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青年会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摆设西藏国旗、西藏国歌歌词、西藏宪法、流亡藏人宪章和西藏国徽，决心将这些至高无上的国家象征保存到西藏重获独立为止，并将移交给西藏人民。西藏青年会会长苍瓦仁增、副会长敦珠喇达、秘书长当金须吉共同出席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苍瓦仁增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上各小组成员一致或多数达成共识，要求继续保留政府原有的名称，但是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上，议员们完全违背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所达成的共识，修改了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与此同时，西藏青年会也多次通过书面呼吁议会延长修宪时间，邀请法律专家和学者留在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进行修改。因此，我们对这一在短时间内做出的仓促决定深感担忧。苍瓦仁增继续表示，不管发生任何改变，西藏国家将永远属于西藏人民。虽然该组织对这一决定深感遗憾，但为了团结与保存希望，西藏青年会决定将一如既往地尊重已修改名称的政府，并对他继续称呼为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青年会还指出，在过去52年多时间中，我们经过各方压力与艰难处境，依然能够保留西藏流亡政府名称，是全体流亡藏人的伟大工作成果和西藏独立事业的一重大见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政府就现居住在尼泊尔国内的西藏难民情况表达严重关切，因为加德满都惧怕中共政府的施压，拒绝向当地流亡藏人发放难民证件。据印度亚洲通讯社报道，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人口、难民和移民局官员凯利·克里曼兹于本月5号和6号对尼泊尔进行访问时，就尼泊尔国内西藏难民和不丹等无国籍人士处境表达担忧和关切，并要求尼泊尔政府允许向出生在该国的藏人发放难民证。1990年进行的尼泊尔西藏难民人口调查显示，大约20000名藏人居住在尼泊尔境内。尼泊尔政府除了向1989年前抵达该国的流亡藏人发放难民证之外，随后抵达该国的藏人不仅不发放难民证件，反而不使却发生遣返给中国政府的事件。此外，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凯利还向尼泊尔政府传达总统奥巴马的赞扬。奥巴马总统表示，尼泊尔能够遵守承诺，确保西藏难民安全过境流亡到印度，这显示尼泊尔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值得赞扬。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华人致函祝贺西藏流亡政府全力移交活动，并高度赞扬达赖喇嘛做出的这一政治改革。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联络员达珍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国人民不批这个他的政治层面的盲族对话，今天主要给香港拿了个协议密码，就盲族对人提啊，你不打是差不多是一个水
准。澳洲华人在函中指出，达赖喇嘛自愿结束甘丹颇章政权的统治，放弃政治权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是中国民族化的榜样。函中继续说，至今自愿放弃政治权利的只有3个人，第一个是美国前总统华盛顿，第二个是中国的孙中山，而第三个则是达赖喇嘛尊者。达珍介绍说，
刚才老百姓就说了呀，在突然进入去
澳洲华人还对西达罗旺政府的新领导洛桑森格进行了祝贺，并呼吁他今后以中间道路为原则，进一步加强藏汉两个民族间的友谊。达珍表示，上周日五号在首都堪培拉举行的天安门大屠杀纪念讲座活动时，澳大利亚华人通过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办事处代表转交了这两份信函。除了在澳大利亚之外，欧洲藏汉协会今年主办了持续数日的大型六四纪念活动。6月4号当天，参加活动的藏汉维和蒙古族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内举行研讨会，交流了对六四学生运动和中共集权的反思。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华人联络员洛桑尼曼的发言内容方面，欧洲藏汉协会副主席汤志民向希望之声介绍说，
他在会上特别强调，我们都是中共的受害者，中共是邪恶的。而且呢，他还点出为什么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把这个中共的这个邪恶政权给他推翻了。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89年以后的这一批的就是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呢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只为个人，只为钱。
研讨会结束后，与会者到中共驻比利时使馆门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此外，总部设在美国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最近内蒙古发生抗议示威后，中共当局抓捕了90多人，其中大约40名蒙古族学生和牧民在发生冲突的锡林郭勒盟被拘捕，另外约50名学生和居民在首府呼和浩特的几次抗议中被抓。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整个西藏的平均海拔都在3000到4000米之间，由于气候寒冷，山上终年积雪，西藏人称西藏为雪域。其中喜马拉雅山脉位于西藏南侧，全长2400公里，宽约200到300公里，有50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8000米以上的高峰4座。冈底斯雪山又叫拈星唐古拉山，位于西藏西部，这座几乎和喜马拉雅山脉平行穿过西藏腹地的山脉，是雪域西藏东南北的分界线。这个山脉以南的地区是夹在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亚鲁藏布江和沟平原地带，是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西藏农业区的主要分布区。北从南木措向东到青海湖，向西到阿里地区为止的广袤土地上，主要是西藏的牧业区，以东地区则是横断山脉地区，由于长江、澜沧江、怒江、鸭绿江等由北向南流进的江河水系切割而形成山高沟深、浓雾交错的康区。同时，冈底斯山脉也是内流河与外流河的分界线。冈底斯雪山被藏人称为众水之源、众山之根。喀赖昆仑山位于西藏西北侧，唐古拉山横卧西藏中部，西有喀赖昆仑山，东南延伸接近横断山脉，是西藏山区安多与卫藏的天然分界线，主峰格拉丹东是长江发源地，海拔6621米。昆仑山为西藏与新疆的界山，山脉向东南一直延伸到安多阿坝地区，东西长2500公里，南北宽15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是永久积雪和现代冰川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横断山是西藏卫藏和多康地区的总称，山岭与河谷高差达1000到2500米，分水岭地区有许多广阔的草原。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